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第八集的《数据女孩的中年危机》，我是 Amy。
大家好，我是 Stella。
感谢朋友们的喜欢和支持，也欢迎新朋友来和我们聊天。大家在网上搜《数据女孩的中年危机》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也可以在 YouTube 各大 Podcast 平台、Spotify、B 站、小红书、小宇宙直接关注我们。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内容不错、有帮助，也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也会更有动力持续创作。
今天的嘉宾是我们期待已久的 ADP List 的 co-founder Felix Lee。Felix 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谢谢 Amy， 谢谢 Stella 邀请我过来你们的 podcast， 我超荣幸的。我叫李正德，英文名叫 Felix。我现在在新加坡，自己本身有在 UX design field 做了大概六七年，在新加坡当兵当了两年。当兵之前我是一个高中生，所以没上过大学就直接出来做工了。对对，
哇哦，哇，好厉害。
对，今天会给大家介绍很多那个 Felix 很多大家不知道的事情。
Felix 现在是 ADP List 这个平台的 co-founder， 可以帮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ADP List 这个平台吗？
简单来说，就像一个平台，就是让每个人从不同身份、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unique perspective 来交流。所以我们在2021的时候 during the COVID pandemic 就开始了这个 ADP 的平台。我们主要的目的开始的时候就是说想把不同的人put in one single place， 然后就让他们说交流他们的 ideas， 他们新的想法、新的 knowledge virtually through a one-to-one mentorship。然后大概现在就跑这个公司就大概三年了，过后就ADP 的平台现在有在140个国家里面，
哇，
有超过两万个 mentors in this country。 对，
我跟 Stella 其实跟 ADP List 是非常有关系，我们基本上是 ADP List 的 success story。 我们两个都在上面当 mentor， 那我们两个是在ADP List 上面认识的。第一次认识以后稍微觉得有点情投意合，后来又聊了一次以后，我们就决定一起做这个 podcast 了。所以当我们开始做 podcast， 前面几个嘉宾就想邀请看看 Felix， 因为他算是我们的媒人哦，所以今天特地邀请 Felix 来，我们真的超级兴奋的。
是的，
感谢你们，你们的故事还挺有趣的，谢谢。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Felix 在创业以前其实是一个 UX designer， 可以先给我们分享一下这段故事吗？你为什么会成为一个 UX designer？ 那有些人可能对使用者体验这个行业不太了解，那他们一般每天在做什么？
对，我以前就在2018的时候，我就在高中的时候，我其实是读工程师的，所以我是说对 engineering electrical engineering 或者是 mechanical 工程的这个 subject 我会比较熟悉，而且我小时候会比较喜欢这些比较说 coding 还是 engineering related 的 topics。但我在高中的时候就碰到了一群好朋友，然后我们就每一个 project， 就是每一个 group project， 我们都会同一起做嘛。然后我就发现说在这些 project 的时候，除了我在做这些工程的这些东西的话，我其实发现整组里面大概有五六个人里面，只有我一个人最在乎the look and feel of something， the experience， right， the UX。然后我就觉得说，诶，为什么我做的，比如说我在一个 project 里面做的东西比我的朋友做的多，其实不是因为他们做的少，是因为其实我看到那个 final product 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诶，我们这些工程师的 student， you know， 没有去放 design as a priority。 我就自己下班过后就开始就读了 design 嘛，就是说哦，我可以用什么种，我可以用什么种tools 还是 processes 去了解我们的 users， 去进步我们的这个 product experience。 所以大概过了好几个月，我就回去我的这些朋友就跟他们说 OK moving forward， 我想要除了做工程师的东西，我想要start leading design experience in the group projects。 然后他们其实也很赞成，他们也很 supportive。 我觉得因为他们就是说少让他们做多一点东西嘛，对不对？然后他们就很赞成，就
对你做的更多。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就对他们来说是一种good bonus， 然后对我来说是一个 learning experience 嘛。 所以我就、take up myself、然后就大概过了大概在高中的时候就两年嘛，两年过后我就 start to pick up some、freelance projects， 所以我在 我的课外活动其实就是很多个小小个的 freelance project， 然后这些 freelance project 其实大概都是跟我的在班做的东西大概都是一样，就是说帮其他的工程的同学做 design 的 work， 就比如说他们就会还我一个，对、他们就会说诶，不然我请你吃一个月的饭，然后你就帮我们做这个 design 好不好，所以那时候就省了很多钱，而且又学了很多东西，那两三年其实对我来说 personal development 进步的还很快，然后过了 那两三年过后我就进了 military， 所以那一个就是我觉得我开始 UX 的过程，
基本上 team 里面就是 the one who cares about user experience 需要任重的道远，要做很多事情。
对呀、对呀、
我们之前看到你的最近一个 tweet， 你说 designers are product manager that use Figma， 现在还这么想吗？
对呀、这是一条还挺 controversial 的 tweet、
对对对，其实那个 LinkedIn post 也是其实 还挺有趣，因为很多 different perspective、然后 还很多 haters但
Hater 是因为他们觉得 product manager 不需要做这些 designer work。
对啊，所以 就有不同期的人嘛，对不对？就有一些是觉得说，哎 ，product managers 其实有自己的工作可以做，并不代表 you know 他们需要用 Figma 还是不需要用 Figma 嘛。所以他们来说的话，对那一期人来说的话，就是这个 comparison 这个比较就根本就 shouldn't be brought up， 对不对？我的想法我觉得有改变一点点，就是说其实我觉得 context 还是你的 situation 在这个 quote 里面很重要，比如说你是一个 designer in the startup， 还是你是一个 startup 的过来人，就比如说你在一个 startup 里面有曾经做过 design， 还是 design lead、还是一个 designer founder、其实那一个 tweet 对你来说是很明显的，是一个对的一个 statement， 因为你就会了解说，其实很多东西在 startup 就是你一个人做，就是从头到 understanding users， understanding business goals， 到了 designing of Figma， 都是那个 design lead 一个人做，就是没有一个 PM 嘛，因为就是比如说就是说你要跟 design engineers collaborate， 也是你一个 design lead 自己一个人去做，就没有那个 product manager in the equation， 所以如果我们用一个 startup 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本身来说的话 ，the CEO is always the product owner, product manager， 然后 design lead is sort of the one executing， 然后就把这些 task 做，就没有那个用处 for 一个 product manager。但如果说一个人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说，说 OK， 我现在在谷歌做还是在 Facebook， 这些公司就有必要要请 product managers， 因为我觉得 focus 很重要，因为在那一个阶段的话，你的 processes。不是说慢下来嘛，就是说你的 process 会慢下来，但你的 focus 很重要，所以每个人做的东西都很仔细，就是说 you are focused on a specific thing， 就、比如说 product manager 就是 focus on collaborative work， 然后就 stakeholders、之类的，然后 designer 就是很 focus on 就是比如说 research 或者是 just on UI on Figma 还是 thinking about you know interactions， 所以我觉得如果从大公司的角度来看的话，那我一定是不对的，因为大公司的角度来看的话 ，product manager 就是很重要，因为 it maintains the process， it maintains the flow of the product development cycle。对
，Amy 和我其实也都是工作经验主要集中在 startups， 所以我是也还挺赞同你的说法，因为从我们 data scientist 的角度来看，我也是会经常觉得，其实 data scientist 会去做很多 product manager 的活。在以前的工作经历里面，比如说在 startup 的时候，可能那我就是 data scientist / product manager。在公司规模逐渐变大之后，有 product manager 的这个需求了，会有时候甚至会有一些这种 friction， 会觉得说这个比如说 certain decisions 到底是谁来做有时候 product manager 会觉得说那你在 lead 这个 product design， 那我就变成了一个 project manager， 就还挺有意思的这种 dynamics。
对，
我也特别有感觉因为我现在也开始用 Figma 了，我现在是 data scientist using Figma。 因为在 startup 真的是你什么都要做一点，一开始可能 data analysts are PMs using SQL， 那现在甚至要 wear more hats， 连 Figma 要开始学会用了。
对对。
那最近的还有一个非常大的趋势就是 AI， 我们两个的 job 还蛮直接会影响到我们现在在做 LLM based 的产品、嗯、那 AI 从 Felix 的 perspective、对 UX design in general 产生了什么影响？
说、我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我就是说从 mentorship 的角度，我们从 mentorship 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还很多东西还是 remain the same。 因为就比如说我们的 ChatGPT、you know 来说的话，其实It gives a good, 还挺我觉得 acceptable 的一个 generic answer。 就比如说你问一个问题，他给你一个很 generic 的答案。但我觉得很，其实我们人类还蛮 complicated， 因为我们 有时候问的问题 we don't need a generic answer， 我们需要的是 personalized advice， 我们需要的是那个 personalized 的一个you know answer。 So 我们从 mentorship 的角度来看，其实 mentorship 还是挺 relevant to 很多人，因为他们想要听一个 unique perspective， 他们想要一个人，就比如说他们想要一个过来人嘛，就是跟他们说一些 advice 之类的。然后但我觉得从 UX perspective 有什么改变的话，我最大的改变，我就最近我 interview 了 Jacob Newson 还有 Julie Zhuo 嘛，from Meta。所以我发现的是他们说同样的东西，其实我是很同意，就是说其实 AI 对 UX 角度来看说的话，其实是一种 it's a win-win situation。 那怎样说呢，是其实说比如说you know 现在 designer 花很多时间做一些很 manual 的东西，就比如说 collaboration process 或者是有一些 whiteboarding 的东西，都是还是 analysis 这些之类的，都是很 manual work。所以 AI 会进来 change UX from a perspective of 把 UX designer 的工作其实还弄简单一点，但这简单其实 translate to an opportunity、给我们这个空间去 you know to train to be more creative、this is the freedom to be creative you know。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的话， AI 对 UX designers 的角度来看 it's a huge opportunity、但我觉得对 UX 来说的话，其实 UX design 来说的话，其实还有很多 opportunities to explore。就比如说，integrating AI into your processes， 还是就是比如说 using AI in your product to help your users， 这些还是 is still a big topic。对，
上周我在 ADPLIS 上有一个人找我聊天，然后这个是一个 startup 的 founder， 他们想做的一个产品呢，其中有一部分就是用 LLM driven agents 去代替 user research， 就比如说去 train 一些 language model， 让他们有各自的 personas， 不同的角色设定，让他们去代替真的 users 去回答一些user research questions。你对这种想法？你的直接反应是什么呢？
我的直接反应是，其实是我想很多 research 也是有靠感觉的嘛，对不对？就比如说你做 survey 还是你做 interview， 有时候很多东西都不能凭这些答案来就直接 make a decision 嘛。你就是很多东西还是要自己看你的感觉，是说诶，以前我 observe 的这一个东西，还是我从这里看到了一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 inspiration 来说，所以 decisions 还是会 differ you know from people to people。 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用 AI 来做 research 的话，我觉得会他们会给我们一个很还挺 surface 的一个答案，但我觉得我们的 responsibility 就是说用我们的这个灵感，用我们的这个 designer sense 去了解说 OK you know is that something that I can still question on this answer，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所以我觉得灵感 observations you know 就是It's going to be more important， 因为很多人就会，因为 AI won't have this part coded inside of them， right？ 就比如说 empathy 之类的这些东西，都是 it's not part of you know research or AI。对，
你刚才提到灵感或者是直觉，就 intuition，这些在我看来其实是很多的工作经验之下积累的一种最迅速的反应。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如果是 entry level 的 UX designer， 他其实这一方面可能就并不是很擅长，他因为他没有足够的工作经验去积累这种灵感和直觉。那你会觉得 AI 的出现会让 entry level UX designer 更难吗？或者说 AI 的出现会更难让新人进入 UX design 这个领域？
很 controversial 的 opinion， 就是说灵感跟直觉其实是一种天分，是一种 something that you are born with， 就对不对？就是你从小到大就是有一个灵感说，诶，这个东西 you know 大多数人都会喜欢，所以你去做，然后 you know it happens。 也就是比如说你就有一个灵感，就对一种 design 还是 experiences， 你就大概说你大概 会有一种感觉说，你知道如果你做某种东西的话，大多数人都会 accept you know, this result 还是 this outcome。 所以我本身觉得是一种天分，但 obviously 天分只是一个 starting line 嘛，对不对？你的 work experience is a 我们的 work experience 是一种 data point 就会把这个灵感弄得更强。所以我觉得其实从 UX 新的 UX designer 的角度来看说的话，我觉得不会算说是一个 disadvantage， 但我觉得 disadvantage 就在于说，如果你没有这个 motivation 去找 real life project 或 real life exposure 的话，那我觉得就是一个 losing game， 因为你就会跟很多人会跟比较 experienced 的一些 UX designer 来比较你们的 portfolio 还是比较你们的 resume。那是一定是输定的嘛，对不对？因为他们的经验比你多。但我觉得这些新的 UX designer 要比的就是一种，我觉得就是 attention to care to details， 对不对？就很多 UX designer， 很多新的 UX designer particularly， 就他们就把一个很简单一个很 generic 的 portfolio 就放在网上，然后我看了之后就是说，你会觉得说其实他们没有把那个 care of 那个 product 去放成那个 process 里面，他们就是说，诶，我有这个 template， 我就照着这个 template 去做就对了。但我觉得这个 process 里面没有 care， there's no love， 对不对？所以我们看了之后就觉得说，诶，怎么觉得很感觉很淡的？因为就 there's no taste 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新的 UX designer 如果真的想要有一个 advantage 的话，其实应该放多点心思进去他们的这些 processes， 就是 question 多一点，就是 challenge 这些 assumptions。 对，
是啊，有 AI 这些 tools 之后反而就是要表现自己的特质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了。
我觉得他刚才讲的这个跟 data science 一模一样，很多这种 generic portfolio data science 也是很常见，也是我在 ADP list 上面
对
给最多的 advice。 对，我还蛮狠的，我可能看到人家的 portfolio 会说这个可能跟另外100个都长得一样，所以你要怎么 stand out 的话，你可能不要再做 housing price prediction。
对
Amy， 你要问 UX designer 职业危机吗？
对，我们本来想问你 UX designer 这个职业有没有职业危机，但我听起来你好像觉得充满希望。
我觉得我对啊，你只要够努力，就我觉得就是有 you know there are talents everywhere 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你只要够努力，你只要够有那个心思去做东西的话，you know anything is possible。 对，
哇、wow. 我有被激励到。我接下来想问一下 Felix 的创业的这一些经历。我看到你的 LinkedIn 上，你2017年算是第一次创业是吗？然后就成功 exit 了，卖给了一家公司。
对，那个是我跟我的哥哥一起，我们19、20岁的时候一起创业。对，
那你第一次创业就成功 exit， 在金钱方面有得到很大的 return 吗？
我觉得 return我可以说还不少吧，对一个18、19岁的一个同学，我觉得还不少，但我觉得如果来说数目的话，还是 still less than a quarter of $1 million US， 对不对？所以还挺少，但我其实有个东西我不太跟很多人分享，但我可以在这个 podcast 跟别人分享，就是说其实对其实我们被 acquired 之后，就是被收购之后，他们答应我们的大概you know, $250,000， 对不对？但我们拿到的那一笔钱其实比$250,000 少很多，因为就是说因为他们有一些 you know, legal contract 的这些 terms and conditions， 然后就结果就很多unforeseen 的这些 legal terms， 然后我们还年轻嘛，对不对？就不太了解，然后结果这些钱之类的东西，我们就怎么说呢？就没太去管理好，然后结果我们拿到的这一笔钱都不算很多，所以我觉得是一个 is a hard lesson learned 嘛，对不对？其实就是像我妈所说的，就是我们被骗了，对不对？但所以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说，那2年、3年被收购过后，其实学的东西 you know 还真的是还很多，因为在那个年龄，其实我在跟30、40岁的人做工，所以还 mature 了很多。对
对，我刚刚也是想问你在十八九岁的时候第一次创业，然后 exit 这个过程应该是要跟很多人去打交道，去 negotiate， 我还挺难想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因为我想象我自己十八九岁就刚上大学的时候让我去做这些事情，我可能真的很，我想象我应该是会很容易被 intimidated 的状态。
我觉得我有一个天分就是 还很不要脸，对不对？我的脸皮还其实我妈妈说的，我的脸皮还挺厚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那一个是一个 superpower 嘛，就是在十八十九岁，就是不在乎别人说什么东西，就是自己去懵懵懂懂去试东西，然后如果失败过后就try another new direction 就之类，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superpower， 那这个 superpower 也是 something 我本身也是还。我觉得这个 superpower is still here， 但其实 as we grow older，然后就更多经验之后，我的想法就不像一个 beginner， 对不对？就不会说很懵懵懂懂去做东西，所以你的 ideas 就是 are limited now by your， you know， 就是说比如说你自己的经验，对不对？因为你更多经验，你觉得说哦这个做不了，这个做得了，所以就很多 pros and cons 的这个。可是其实那时候的时候还年轻的时候，其实什么东西都可以做，对不对？连 rocket ship 还是什么东西都，如果你想到的话，你就可以做到。所以现在所以我还挺想念十八十九岁的时候。
对，你刚才讲的时候，我就忽然想到，就是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就有很多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更勇敢，也是我们不受自己的经验拖累，然后也可能是我们很年轻的时候 nothing to lose， 所以我们就更敢去尝试很多不同的东西。
对，
要勇敢去尝试。不过在听的人要是十八十九岁想创业，还是先 get a lawyer first， 先找一个好的法律顾问。
对对对
对，这个很重要，
先找一个 lawyer。 对，
创业真的是要
找一个
好的法律顾问。对，
在 pandemic 开始的时候你们又开始做 AD Pillars， 但是你前面也提到AdPillars 刚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 Excel sheet， 你在做这个 Excel sheet 的时候有考虑过说这个是你要做成一个 startup 的吗？还是这件事情是逐渐发生 evolve 的？
其实我根本没有想要把这个 spreadsheet， 这个 Amazing Design People List AdPillars 这个 spreadsheet 做成一家公司。当时候我开始这个 spreadsheet 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 side project，想要帮那些被 laid off 的一些 designers， COVID laid off 的 designers 找新的工作，就是这样简单。因为那时候我自己本身有个工作我还挺 stable， 然后我只是想帮几个朋友，但就是说 set up 这个 spreadsheet 过后，我就 received 很多这个 request， 然后这些很多这个 message，就是说你有没有想要 expand 这个东西，因为很多人想要加入，很多人想要这个平台来交流。然后我就想 OK， 其实我本身那时候因为创伤嘛，对不对？就是十八十九岁的时候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律师，所以就讲一讲，就是一个 career 的一个我觉得就是一个depression state 嘛，对不对？就是我们就是有一点 traumatized， 对不对？所以我本身就觉得说我还没有这个 mental state 去开始一个新的公司。但我就看到这个 ADP 这个 spreadsheet 就越长越快，就是很多人想要 OK 加入 mentor， 还是加入他们的名字做 mentee 之类的。然后有一天我的ex-boss， 我的 ex-startup 的 boss 就过来说，诶，我在 LinkedIn 看到你做这个 Amazing Design People List 的这个 spreadsheet， you know, 你上班有时候你会做你的 side project， 所以他就给我两条路，他就说 OK， 第一条选择就是你留在这个公司，但你不可以做你的 side project， 你也不可以在 social media talk about this side project， 所以不止不能做，而且不能在 social media shout out，这个就是第一个 choice。 然后第二个 choice 就是说就是离开公司去 start 这个 side project。
哇，这个好吓人的对话。
对呀，对呀，所以我就想了大概一两个礼拜嘛，其实不是很久，就一两个礼拜，然后想说诶，这个工作其实还很好，我学习的还很多，然后工钱又挺高的，然后而且我又没有上过大学嘛，对不对？所以在新加坡其实这个大学这个身份还其实 play a very important part in 就是 landing a job 嘛，对不对？就是你要工作的话，其实一个大学的这个身份其实还很挺重要的。然后我就想说，诶，如果我这个 leave the job 之后，就没有这个 job security 了。然后我的创办人就是 James 嘛，然后 James 就是说 OK， 如果你想要 做 full time 的话我们就一起做，然后结果两个礼拜后我们就一起quit our job， 然后就做 full time。
最先开始的时候是给 laid off 的 UX designer 的一个相当于 listing 的 service， 我想象你们应该是主要 target potential 的，比如说要找 contract hire 的 employer 是吗？
对对。
但是后来是变成了这个更是一个 mentorship 的 platform，
因为很多人的这个 portfolio 还是他们的 resume it's not presentable 嘛， it's there's still a lot room for improvement， 所以他们一直在想要找人帮他们 improve 这些东西。 The solution 就是 找了几个 mentor 来跟他们一起交流，然后说 OK、you know, 你的 portfolio 可以进步怎样怎样。其实这个 pivot 来说其实还挺 natural 的，因为这个 pivot 其实还是在我们的 Excel spreadsheet 的时候我们就做了这个 pivot 了，然后才 code 了、我们的第一个 website 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是一个 Google spreadsheet 的时候，我们就很简单的来说，我们就开了一个新的一个 spreadsheet tab， 就说 OK， 除了你在找工作的话，另外一个 tab 是说如果你想要做一个 mentor 来帮人的话，你也可以用这个 spreadsheet 来说放你的名字 在里面，然后 别人可以 you know, reach out to you on LinkedIn。 对，
嗯，你刚刚说我突然想到 startup 里面经常说的一句话， every Excel project is a startup idea。
对，其实我现在来想说的话，其实那个还 it's quite true。 对，
那个时候 lay off 的时候已经有超多神奇的 spreadsheet 还有 Airtable flying around。
对，还很多，
但像 ADP list 这么成功的我还没有看过，而且工作这么多年想要做 mentorship 平台的公司很多。ADP List 的 elevator pitch 是什么？就是你怎么differentiate 这个平台？
其实我觉得 ADP List 成功的一个那个这个 formula 就是，其实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想要一个开始一个公司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想法跟很多的创办人还是跟很多的 founders 其实很不同，因为我们的主要目的就是说，我们只想要出来做一件好事，就是想要帮人家。我们没有想要说 ，OK， 去 raise funds， 还是去找 VC 之类的东西，还是去 you know monetization 之类。所以我们出来的目的就很简单，就是说 ，OK， 如果你需要一个 mentor 的话，这个平台能够帮你 get access to 这些 top experts， 这些 top mentors in around the world，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个 idea。但我觉得这个 idea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这个很天真的这个 idea， 其实我觉得 is an advantage， 因为我们过后 decided 就是说我们自己在 code 自己的平台的时候，我们就说 OK， 我们不想要这个平台用来做 monetization 啊、就是我们想要走一个 social networking 的那一条路嘛，对不对？就比如说 it's a free form social networking in a sense， 就是说it's a contribute by per basis 嘛，对不对？就像你们两位就是 contribute by you know 每个礼拜只要你有一个 15 minutes 还是 30 minutes 还是你想要 take a break， 就是很 flexible like the contribution。 所以我觉得很多这些 mentorship platform 他们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用一个business 角度来看说 OK， 我一定要做一个比如像 Uber 或 Airbnb 的一个 model 嘛，就是我你每跟我说每一分钟还 或每个小时我一定要还你100块还是1000多块。但其实从那个角度来看就是错的，因为其实很多人都是 is not used to paying for mentorship 嘛，对不对？就是很 not used to paying for mentorship。 所以如果你从那个角度来 build 一个新的一个产品的话，就是 you are trying to change the behavior of a human。 可是我本身就觉得说 human 的 behavior 就是很简单，
这句常听 UX designer 说，
对，就是 human behavior 其实很难 change， 就是很多东西就是你不能够去改化。就比如说 AI， 对不对？ AI ChatGPT 为什么会这样成功？因为其实 there is one common trait in human， 就是说人类就是 lazy， default lazy， 就是 default 的懒惰。 We don't want to do as much work， 就是我只要 get the answers 就对了。所以 ChatGPT 出来之后就是 it solved that problem of convenience， 对不对？所以 it really solved that problem of convenience。 其实它不是一个新的一个 behavior， 它只是 solve 那个 problem of 一个 convenience 的 problem。 就 back to ADP 的话，就是说其实如果你把一个 price tag 放在那里的话，你觉得 你会看到这些 booking 其实减少很多，减少真的很多。因为别人会去想说，诶，如果我有 LinkedIn 的话，干嘛我会来这里还100-1000块、去找一个人 来聊天？ There's no tangible outputs 嘛，对不对？ From 一个 mentorship session。 但我们 ADP 的角度来看说，就是说就像一个 social networking， 如果是 free 的话，就会更多人来一起交流，一起 exchange knowledge。 所以那个是我们的 biggest differentiator， that's one。 第二点的话就是说我们创办人 as founders 尤其是我本身就是说很 focus on building a community 就怎样说呢就是说如果你看到很多 products 还是很多比如说mentorship product 还是说 product in general 他们跟 users 还是那些用户他们的 service 的 users 的关系都是很 transactional但我们在 ADP 里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说 maintain 那个 community trust 就是一个种对我来说是一种 relationship 嘛就比如说你们两位叫我说诶想不想做一个 podcast 我一定说 OK 一起 you know 我很随便因为我觉得说虽然 ADP 是大的 you know is big to a certain extent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你的 leadership 还是可不可以了解 from 一个 community 的 perspective 因为你需要那一个关系来做你的 marketing 你需要那个关系来 build 你的 product 你需要那个关系来 you know sort of like rally the community to you know do programs do initiatives and meetups 所以我觉得第二个 biggest differentiator 就是我们的 community 对
听得有点感动
对吧 community building 跟这种 user obsession customer obsession Felix 其实也没有所谓的 customer 他比较像是 users 这都是老生常谈但是很多产品说但是做不到我觉得差就是差在 Felix as a founder 他这种恒心跟爱心是不一样的出发点也不太一样 ADP List 很大程度改变了之前我认为 mentorship 的意义了因为 mentor 不一定要 high profile 或者是在大公司上班然后也不一定要有很高的头衔才可以当 mentor 这个在 ADP List 上面有很多很多例子怎样找到适合自己的 mentor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想要有你的 list of questions 就是说你有什么问题你一定要先有一个 notion document 还是一个 google document 来写下来这些 questions 然后我觉得就是从 questions 开始嘛对不对就比如说你的 question 是说我想要 get promoted to 一个 design leader 这个 question 就会 unlock 很多的一个 pathways of possibility to 找一个 mentor 就比如说你来到 ADP 平台的时候如果你有这个 question 比如说你要做一个 design leader 你找的就一定不是一个 senior designer 或者是一个 junior designer 你找的一定是一个 director level and above 因为你现在你的问题就是说你想要问的问题是我要怎样you know, get promoted to 一个you know, leadership level 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先要有一个很稳定的一个 set of questions 然后我们就从那里 you know, work backwards 就是说 OK 如果我有这个问题的话什么种人可以 is the best person to answer those questions 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最常看到的那些 successful mentees 他们都是很我觉得就是They are overly prepared for the in a good way 嘛，对不对？他们就是很 prepared， 然后就是说，哦，我已经准备了很多这个问题，很多 notes， 然后我就过来这个平台 ADP List 来找适合的人，然后我就会把这些questions 发给他们。对，
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 ADP List 对于 mentee 来讲，它带来的 benefits 和 opportunities 这个是。不需多言 No doubt mentees 肯定是愿意有这些机会去接触有工作经验有能力的人那从 mentor 的角度来看你作为 ADP List 的 founder 你觉得在这个平台上的这么多 mentors 他们得到的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问题是还很有趣因为我们其实上个礼拜我们在 company 我们有一个 offsite 嘛对不对现在我们 ADP List 有九个人才其实还挺小的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去了菲律宾做一个 offsite 然后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 mentee 的这个 benefit 它其实还很 clear 但 mentor 的话呢他们是 getting what out of it 然后我们就看了我们的 data 然后我们就看了我们的 survey 然后我们就 you know talk to a few users as an experiment 所以我们有很多个不同种的 mentor 嘛有一种就是说他们说诶如果我不可以过来这里赚钱的话我就不想要做你的 mentor 那个是还挺简单的然后我就说 OK 如果你想要赚钱的话 there is more platform 可以给你去赚钱所以 ADP is not the place 然后有多一种 mentor 就说 OK 我想要 provide free 然后我也想要赚钱所以我们 ADP List 有这个 option 就是 to do both 对不对我们现在其实有一个 beta version to do both 就是我们叫做 ADP List Advanced 所以那些 mentor 我们还 satisfy 了他们的这个需求然后我们有大概 80% 就是 80% of 这个 mentor 就是说他们就是做 completely for free 就是他们不想要收钱他们只要想做 for free 就是 15-30 minutes per week 但我们最好奇的这个问题就是说 OK 如果你不想收钱然后你又想做 for free 那个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 那你可以做多久？你这个 free 的 mentorship 你可以做多久？如果你可以做一年很好，你可以做两年很好，但实际来说的话，你可以做五年吗？你可以做十年吗？我本身做 founder 的话，我本身觉得不可能。我本身觉得说，如果他跟我说，哦，他想要做这个 free for next 10 years， 我真的觉得不可能。所以很多东西我们在 AD Priest 里面谈的就是我们的 longer term vision 嘛。我们的 longer term vision 其实就是很关于就是 human connection， 然后关于就是很多都是 knowledge sharing， you know by connecting humans together。所以我觉得 mentors 的这个 benefit at the end of the day， 其实我们还没有太多的 sort of like you know on the drawing board。但我觉得 at the end of the day 这个 benefit 其实对我来说是很简单，就是 back to the same thing， understanding humans 嘛，对不对？如果你想要做一个 great product 的话，就是 understanding humans。其实 humans 很简单来说，就是说如果你有 food water air， 就是 basic needs 嘛，然后就是还有东西就是 community， 这些也是一些 elevated need。但我觉得 humans 有一个很 I would say like an ugly side 嘛，对不对？就是 humans are all selfish， 很多东西就是为了自己想。就比如说 OK。如果我做这东西的话，我是为了自己。就很多，我们就看到很多 mentor 上面跟我们说 ，OK， 我做 for free。但其实实际来看的话，其实 they are not doing for free， 因为很多人就是说，他们做到了一个，比如说他们 top 1% 还是超过了1000个 minutes， 还是10000个 minutes 之类的，他们就会去说写一个 testimonial， 然后就 send 我一个 email 说，Felix， 其实我想要。you know, 去 apply 一个 visa， 然后我已经做了很多个 minutes， 你可以帮我签嘛，对不对？签个字。但其实不是说不好嘛，但很多东西都是 max back， 都会 max back to 你自己的需求，你自己的需要是什么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很多 mentors 的需要就是说，我们 ADP 这个平台会 ultimately 会怎样map back to 他们的这个 career， 他们的 lives 嘛，对不对？就比如说，如果我现在给你一个很 simple 的 idea， 比如说。今天ADP list 被 LinkedIn 收购了，对不对？然后 LinkedIn 就把每个 mentors 的这个 verified badge， 还有每个 mentors 的这个 statistics 放在 publicly on LinkedIn integrated on 你们的 LinkedIn 的 profile。我其实觉得更多 mentors 会 retain on ADP list， 因为现在你的 statistics is public on your LinkedIn profile， and 你的 LinkedIn profile 用来 job hunting 嘛，对不对？用来 job hunting， 所以其实 job hunting 对每个 mentor 还是对每个人都来说是很重要，因为 it's your livelihood 嘛，对不对？就是这个是你的 salary， 这个是你的东西。所以其实如果你把这些 mentorship 东西 tie back deep enough to their careers， 他们的生活的活动的话，其实我觉得 that is the biggest retention point。 如果你问我的话，今天我 have we found that formula， 其实还没有，真的我们还没有找到这个 formula， 但我觉得这个 idea 已经在那里了，这个 idea 对我们来说已经很清楚。我们今天比如说我们从一个钱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比如说我每一个小时有一个人会给我大概200-300块做他们的 mentor， 然后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 short term 的一个 gains 嘛，对不对？就是 company 会赚 few million dollars in revenue， but 一个 mentor 不可能会做这个 1 hour for the next 10 years， it's not sustainable 嘛，对不对？可是如果你们的这个 followers following 还是这个 impact， you know will map back to you getting a better job or being more influential in your industry， 其实这个东西 is 很 priceless 的一个 asset to the platform。 对，所以其实我们的想法就是 around that level， 我们还没有去 I would say make progress 还是去进展，但这个 idea 已经，这个想法已经在哪里了？先是我们 offside， 对。
我觉得和我跟 Amy 做这个 podcast 的想法有点相似。我们也没有想过说我们做 podcast， 或者是我们在很多social media platforms 上做这些账号要怎么去做 monetization， 我们其实是没有想过的。更多的是想通过这一个渠道，这个 channel 去了解更多行业，整个 data science 行业或者整个 tech， 或者甚至是 tech 以外的行业的生态，以及通过这个渠道去认识更多的朋友。就像你说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priceless。
我给 Felix 两个我比较 selfish 用 ADP 的 reason， 一个是因为我每天都 work from home 嘛，那我在很短时间内就认识很多全世界的人。我的 mentee 有伊朗啊、非洲啊，就是这些你平常想要接触也没有、也没有办法知道他们在干嘛的国家。对对，那我就学很多。那他们遇到了很多问题，有时候是 political 的，有时候是他就是有一些过不去的坎，然后你听到也会觉得 OK， 尽量帮忙，可是别人比你遇到的 challenge 真的是大很多。那第二个我比较 selfish 的 reason 是 user interview。 我每次跟user 我每次跟 ADP 这 mentee 开会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占用他们一点时间，说哎、欸，我这有一个 product， 你觉得长得怎么样，你要不要 sign up 一下，我会就是软、
okay.
软性置入一些广告。那有在听的朋友、
啊、
你们没有 sign up 我都知道
那很好嘛，对不对？就是很多这些unforeseen的用处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个 responsibility 就是 as a team 就是去 uncover 这些用处。我在 offsite 的时候，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这个 case study， 我就告诉我的 team， 就是说那时候当初 Elon Musk take over Twitter 的时候，对不对？其实很多人还很讨厌他怎样把很多人 let's say fire 掉，对不对？他大概 fired around 70% of the employee， 对不对 ？of Twitter， 然后就很多人就说很讨厌 Elon Musk， 然后就说 OK， 因为 Elon Musk 我就不想要去用 Twitter。但其实你看那个 data 还是看那个 long term data 的话，你很多人 that left during that time， 他们其实过了好几个月又再回来。那因为他们的 hate for Elon 比不过他们的自己的 selfish intent， 他们的 selfish intent 是很简单，就是说我在这个平台已经有10,000-20,000个 followers， 对不对？其实 the opportunities is much more than what I can hit on someone like Elon Musk，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 at some point， 就比如像 Instagram 嘛，就 Instagram 的 product 其实 is not complicated to 比如说 copy 嘛，其实 the hardest thing to copy is the network， 因为比如说今天如果有个 Instagram 出来的话，其实 not a lot of people will leave， 因为你已经在 Instagram 已经 build 了大概100,000个 followers 这些之类，如果你要 move 的话，就其实还 is quite a big movement to move all your data， 对 network。
那我想问一下 Felix， 你们全公司都会 dock， 你们说有九个人都会 dock foodie 吗？自己下海当 mentor？
对呀、啊、对呀、啊，我们全部都 dock food 啦，对呀、啊
。很好很好。
对对对。
我们两个有一个比较关于我们行业的问题，就是 ADP list 上面 data science 的 mentor mentee 还是比较小众，大部分人是 PM 跟 designer， 这个可能跟一开始的怎么起来，还有 Felix 的 network， 还有 word of mouth 这样扩散有关系。那 data 方面的 mentorship， Felix 有什么想法嘛？那有拓展上的困难吗？你可以在这里打广告。
如果听众者里面有 data science 的一些 experts 还是 potential mentors， 我真的想要邀请你过来做我们 ADP list。其实我们看这 data science 其实看了很久，然后我们的 only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 restriction 就是我们还没去有这个 resources 嘛， monetary financially 还有 manpower， 我们还没有这个 resources 去追求一个新的一个这个项目，就比如说像 data science 一样啊，我们偶尔就会有一些很 organic 的一些 increase in data scientists 还是 engineering 嘛，但我们还没有有一个很我觉得 intentional 的 effort 去追求这个新的一个项目啊，就是因为啊我们看了这个啊，我们看了这个 data science， 我们就说哎我们只有九个人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的 focus 还是很需要去找说我们的 main focus in design 或者是 product management。但我觉得，今年就应该是还有很大的机会，我们会 expand to data science marketing 还有 engineering。因为今年我们必须要 fundraise 嘛，对不对？然后我们要 fundraise， 然后 making the revenue， 所以我觉得我们会 expand 我们的 team 多一点去 expand to new categories。对，其实这个东西 expanding to new categories 是我们大概有想了大概有一年半的左右的一个 plan 了。
我们的 podcast 听众主要是 data science 领域的人，所以我们也在这儿可以呼吁一下我们的听众，就是如果你想去接触到 high quality 的 mentors， ADP list is the place to go。 如果你想做 mentor 的话，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像我们前面讨论到的，你做 mentor 你也是有很多 benefits 的，像我和 Amy 都从我们的 mentorship sessions 当中学到了很多。 It goes both ways， 并不是只有 mentee 在获得新的信息新的知识， mentors 同样也是非常 rewarding 的 experience。
对，谢谢谢谢你先啦，谢谢。
我看我们只有五分钟不到了，然后我们最后可能就能问的问题不太多。 Amy 觉得我们要先问哪一个？
其实我蛮想问有一题，因为现在大部分的 startup 算是 designer led 或者是 business background 的 people led， 还有 engineering led， 每一种 startup 成功的模式都不一样。你认为、ADP Lens 应该算是 designer led， 那你认为这种 startup 的优势跟劣势在哪里？
对，可以。因为其实我跟这些 founders 他们有一些 有点接触嘛，就比如说像You know, Figma 其实是 engineering led 嘛，因为 Dylan 其实他是一个朋友，然后 其实 Dylan 在 Figma 他也是一个 engineering led 的 founder， 然后你就看到 Brian Airbnb 是 design led。 我觉得其实分别来说的话其实不太多因为我觉得主要的是你的 founders 的 focus 是什么种 focus 嘛，对不对？就比如说如果你看说像 Airbnb 或 AEPLIS 还是 Figma， 我觉得 founders 之类的一个这个之间的这个consistency 或者是 pattern 就是 problem solving， 然后 problem solving by delivering great experience 嘛，对不对？可是但你有看到一些公司他们就不想去 solve problem， 他们 也不想 you know 想 about experiences， 他们只想要去做 sales， 对不对？所以我其实我觉得至于来说一个 founders 的 background，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founders 的想法是想要 focus on 什么。因为很多 founders 就 focus on sales， 很多 founders 就是 focus on 就是 you know making a quick buck， 但也有很多 founders 就像就是这些 founders usually 是 from design 或 engineering， 他们会想要 focus on experiences， 想要 focus on delivering a like a perfect product for the world。 对，
我还蛮羡慕 designer led company， 因为我一般都是在 engineering led company， 那很多时候你会就是 sacrifice user experience。 那但我觉得每次跟 UX designer 背景的人聊天的话，他们就会觉得、oh, this is given, this is what you must do， 就会觉得很 natural， 很重要，就是 integrated into the product and services。 那最后一题给 Stella 问吧。
好，我最后要问一个比较 random 的问题。 Felix， 你现在跟我的年龄差距大概是十岁啊，所以我想问一下你，你有想象过十年后的自己会是什么样的吗？
哇，我没想到你会 expose 自己的年龄。但
我不管，
对啊对啊。OK 好，十年后啊，哇，这其实很挺难回答。我觉得十年后的我其实很难，我觉得我还会再次创业，但我觉得我创业的过程应该是跟现在应该是会很不同，因为我 solve the problems 应该会更，我觉得会更加 intense， 而且又会更，我觉得会更多一层楼高的一种 you know of difficulty 嘛，对不对？比如说现在我们 ADP 就是我们 deal with 的是一种 network business 嘛，对不对？就是 people network business。 那我觉得很多东西我还有兴趣去 solve， 就比如说sustainability, climate change, 还有 you know, health 之类的东西，就是对我来说这些 climate change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topic。 所以我觉得十年后的我觉得 approach 去想一个 problem 会比较不同。现在比如说我这个年龄27岁现在我觉得很多东西我想了之后我没有那个经验，没有那个 perspective 嘛，我还很年轻，所以做的东西有时候会有一点我会承认说会令人讨厌，对不对？会因为我的 teammates 有时候会比较比我有经验嘛，对不对？所以他们会听了说哎，这个27岁然后他不懂这个东西，不懂那个。但我觉得我的 superpower 是我其实很肯学，其实我很喜欢学，所以他们给我一个 feedback 我会马上说 OK thank you 谢谢，我去想一想然后去进步。我觉得十年后的我就是把这些 feedback 然后就是从一个比较 mature 的一个角度去 run the startup， 从一个比较 mature 的一个角度去 make decisions 嘛，对不对？现在我还有一部分的我就是说会 reactively 去 make decisions， 但我觉得如果十年后就是一个更 mature 的一个我就是会去说要做一个决定做一个 decision 的之前可以冷静下，然后去想一下，然后才 make a good you know wise concise decision， 一个 firm decision。 对，
听起来就是变成更好的自己，去迎接更大的挑战，解决更重要的问题，感觉也是一个有点自虐性人格的嘉宾。我们之前有采访过的另外一个嘉宾也是类似的性格，发现startup founders 可能都是有这种特质的。很可惜我们今天没有更多的时间去聊更多的问题，也非常感谢 Felix 来我们的 podcast 做客，我还是很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再继续和你聊天
呀， yeah， 希望可以有一天可以 in person 见面。
其实我这个过了六月我应该会回来 Bay Area， San Francisco Bay Area， 所以有可能会 在美国对待大概半年吧，一定会看到你们呀，
待半年
一定会看到你们，对，
那真的是有机会，
一定有机会。
好啊好啊，那到时候再约。那听众朋友大家要是还没 sign up ADP list 可以去 sign up 一下，我们是完全自发性的打广告，那个 Felix 完全没有叫我们说这些话。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